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九，各种劝言之三，十八章十五至十九章二十七节。天国之路，十八章十五至十七节。有人也把婴孩带到耶稣跟前，要他抚摸他们。门徒们见了，便斥责他们。耶稣却召唤他们说：“你们让小孩子们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这段经文特别提起人们带着婴孩来见耶稣。同样的故事在马尔谷福音和马窦福音都有平行记述，不过却只写了孩子们来到耶稣跟前。提到婴孩的事，可使人联想到古代的社会中，皈依绝不是个人或孤立的事件。一家之主或女主人若成了基督的跟随者，那么全家连奴隶在内也都会一起跟随耶稣。宗徒大事录中，我们也会同样读到关于婴儿灵洗的事。路加福音的记载可能正反映或暗示着初期教会中婴儿灵洗的礼仪。今天的社会，有人常把基督信仰看作是幼稚、无足轻重或平庸臣服的事，这些人会用这一段经文来证实他们的说法。其实，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的意思是，用开放、纯真的心来接受天主的国，也就是接受天主的礼物。如此做，需要有健全而成熟的心态。前段故事中的税吏就是一位持有开放、纯真之心的最好楷模。富少年，十八章十八至二十三节。有一个首领问耶稣说：“善师，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耶稣给他说：“你为什么称我善呢？除了天主一个外，没有谁是善的。诫命你都知道，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应孝敬你的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自幼就都遵守了。”耶稣听后便向他说：“你还缺少一样，把你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那人听了这话，异常悲伤，因为他是个很富有的人。马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也都平行地记述了这个故事，不过只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但路加福音还特别写说，来见耶稣问问题的人是一个首领。于是路加圣使让读者知道，这人不仅富有，而且有权有势，这是故事重要的一点。这个首领的缺点就是他太自满，从这方面看，他很像路加十八章九至十四节中的法利赛人。当他称耶稣为善师时，耶稣也用了尖锐的语气来回答他，因为耶稣看穿他假殷勤的语气。这首领希望借着他的阿谀之词就能替自己争得永生。耶稣继续指出十诫的条目，这些道德上的戒条应会使人回忆起出谷记所描述的。 以色列子民一直在缺乏信德的心态中挣扎，到了最后才都信靠了天主。这个首领回答说，他自幼就遵守了所有的诫命，可是他却完全忘了与天主在盟约上的交往是要以信靠天主来表达的。耶稣最后以首领的心态做了总结，他回答的前半，你还缺少一样，引起了这妇人的注意力。这是首领可以接受的挑战，毕竟他的小聪明已使他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然而让他惊慌的事却接踵而来，把你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施舍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这首领的伤心来自双语的领悟。首先，他必须放弃生命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其次，在今世和永生中，一切他认为宝贵的东西其实都毫无价值。他自幼至今的生活都是无信仰的生活，若要获得永生，就必须放弃他一向崇拜的东西，而全心依靠天主。论怎样进入天国，18章24到30节。耶稣见他如此，便说，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入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入天主的国还容易。听众虽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天主是可能的。波多禄说，看，我们舍弃了我们的一切所有，跟随了你。耶稣向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天主的国舍弃了房屋或妻子或兄弟或父母或子女，没有不在今世获得多倍，而在来世获得永生的。耶稣与这位富有首领的对话引起他谈起骆驼穿过针孔的言论，这是福音书中最难理解的一句经文。听众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这句话有个一直被采用的解释，耶路撒冷有一个城门叫做针孔，骆驼驮着货物进城时必须趴着行走才过得去，可是在中东根本没有一个城市曾有过一个叫做针孔的城门，更何况骆驼根本不会趴着行走。其实这是耶稣用一个闪族人的说话时常用的夸张语气。这段源自耶稣与首领对话的言论，其教导与不忠实仆人的比喻相似。那些不信靠天主，只相信自己的财富和成就的人，想获得天主的救恩，若非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这两种情况使接受救恩与否都成了我们的责任。那些把所有希望都放在自己成就上的人，不会接受天主的怜悯，因为世界的价值观蒙蔽了他们。毕竟权势和财富都是引诱人的偶像。故事中的首领和其同类型的人，连进天国的路都看不见，更不必说进入天国了。从这点看，骆驼穿过针孔还比较容易些。伯多禄领悟了耶稣夸奖的例子，于是向耶稣说，看，我们舍弃了我们的一切所有，跟随了你。这句话想知道他和其他门徒们是否能得到救恩。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反而用第三人称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天主的国舍弃了房屋或妻子、父母或子女，没有不在今世获得多倍而在来世获得永生的。耶稣的话同时反映出已实现了的末世观及耶稣再临时才会实现的末世观两幅度。放弃世上的舒适会赢得现在的赏报，但这赏报尚未完全实现，必须等到永生之时才能完全实现。这段经文在马尔谷福音中也有一段平行的记述，不同的是路加福音的记述没有提到迫害，因为接下去的一段是记述耶稣第三次预言即将受难和复活。路加圣使为避免重复，在此省略了这个严酷的事实。好多世纪以来，这段经文都被采用为修道生活的理论基础。第三次预言苦难，18章31至34节，耶稣把那12人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凡借先知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要被交于外邦人，要受戏弄、侮辱及唾污，人在鞭挞他之后还要杀害他，但第三天他要复活。这些话他们一点也不懂，这话为他们是隐秘的，他所说的事他们也不明白。做门徒有他的赏报，当然也包括了他的困难，这点可由耶稣提醒其跟随者的说辞中看出来。耶稣用了这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最生动的预言来说明他的受难史。虽然马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也都平行地记述了耶稣的第三次预言，但只有路加福音提到了先知和那12人没有能力了解耶稣的话。耶利哥的瞎眼乞丐，18章35至43节。耶稣将近耶利哥时，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群众路过便查问是什么事。有人告诉他是纳撒勒人耶稣经过，他便喊叫说：耶稣，达卫之子，可怜我吧。前面走的人就斥责他，叫他不要出声，但他越发喊叫说：达卫之子，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叫人把他带到自己跟前来。当他来近时，耶稣问他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他说：主，叫我看见。耶稣给他说：你看见吧，你的信德救了你。他立刻看见了，随跟随着耶稣，光荣天主，所有的百姓见了也都颂扬天主。耶稣全力以赴要完成记述在路加9章51节中他要完成上主计划的决心。从加利利亚到耶路撒冷的途中要经过约旦河谷，人们都在耶利哥城向西方走，从 Wolicott 大道往上走到犹太山区。耶利哥城在一个绿洲上，是犹太地区的一个繁荣小城，也是大黑洛德冬季行宫的所在地，由此更加重了那瞎眼乞丐低微的社会地位。三部对观福音都记述了这个故事，只有马尔谷福音 说出瞎眼乞丐的名字。比较这两种情况在此非常重要。这个瞎子看得见耶稣是墨西亚，那十二人却听不懂他的话。这矛盾符合福音的传承，瞎眼的一般都看得见，反而那些能看得见的人才是真正的瞎子。瞎眼乞丐用了最早基督徒给基督的头衔达味之子来称呼耶稣，这头衔在路加福音中很少见到。在众人的喧哗声及阻止瞎子喊叫的斥责声中，耶稣听见了瞎眼乞丐痛苦的叫声。虽然耶稣可以走到瞎子前，但他还是命令人们把瞎子带到他自己的跟前来。当时一个宗教人士认为，身体上的缺陷都与罪有连带关系。借着众人把瞎子带到他跟前来，耶稣就是让他们也负起治愈瞎子的责任，也因此而重新定义了痛苦和罪过的关系。耶稣并不假定瞎子要求看见，而要瞎子明确地回答愿意求的是什么。当然，乞丐愿意求的是视力，因为他知道耶稣能够恩准他，如此做也表示出他的信德。于是耶稣说，你的信德救了你。这真的是路加圣诗的写作方式。到最后，大家乞丐和众人都颂扬天主。税吏撒凯19:1-10，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凯，他原是税吏长，是个富有的人。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因为他身材短小。于是他往前奔跑，攀上了一棵野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来到那地方，抬头一看，对他说，撒凯，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他便赶快下来，喜悦地款留耶稣。众人见了，都窃窃私议说，他竟到有罪的人那里投诉。撒凯站起来对主说，主，你看，我把我一半的财物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四倍偿还。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来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这段故事也是路加福音独有的，很多圣经学家都称这段是被弃者的路加福音。路加书写的福音全是针对穷人及卑微者来记述，包括这一故事，他着重的焦点便是在有钱有势者的救恩上。不同圣史所描述的是一位独一无二的人物，与路加18:18-23副首领不同的是，撒凯并不依靠其财富和地位得进天国，而是靠着天主的爱和怜悯。征收税务是一项可获利的行业，罗马政府曾把这个职务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税吏需按合同的款额付钱给罗马政府，同时也得替他们征收财政的税额，多余出来的就是他的收入。要是他交不出这些款额， 罗马政府很可能会把他的财产充公，甚至把他和家人出卖为奴。杂凯是一个税吏长，在他下面工作的小税吏就得向杂凯买他们的职务。如果这些小税吏付不出应交的税款，杂凯就得按例责罚。总之，杂凯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众人对他的憎恨也一定很强。不管他的职业为何，杂凯下定决心要见到耶稣，即使他的做法使他显得愚蠢。给出和偿还这两个希腊文动词到底应该读成现在式或未来式？圣经学者的看法不一。换言之，可能杂凯是在吹嘘，说他现在就要采取行动，或者杂凯是在讲他悔改了，所以这是将来要采取的行动。无论如何，他对耶稣很快地做这样的解释应该是至诚的，因为跟随一位先知或一位行神迹的人，对一个剥削同胞的税吏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况且杂凯知道他自己错误的行为已经显示出救恩临到他了。要是耶稣来是为了寻找及拯救迷失的人，杂凯一定是个罪人。罪人杂凯可被称为亚巴郎之子，他诚恳地要见耶稣的愿望已足以证实他要求救恩的愿望。十个金币的比喻，19章11至27节。众人听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已临近耶路撒冷，而且他们都以为天主的国快要出现，遂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人起身到远方去，为取得了王位再回来。他将自己的十个仆人叫来，交给他们十个米纳，并嘱咐说，你们拿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他本国的人一向怀恨他，随在他后面派代表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人为王统治我们。他得了王位归来以后，便传令将那些领了他钱的仆人给他召来，想知道每个人做生意赚了多少。第一个前来对他说，主，你的那个米纳赚了十个米纳。主人给他说，好，善仆，你既然在小事上忠信，你要有权掌管十座城。第二个前来说，主，你的那个米纳赚了五个米纳。主人也给这人说，你也要掌管五座城。另一个前来说，主，看，你那个米纳我收存在手巾里。我一向害怕你，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你没有存放的也要提取，没有下种的也要收割。主人向他说，恶仆，我就凭你的口供定你的罪。你不是知道我是个严厉的人，没有存放的也要提取，没有下种的也要收割的吗？为什么你不把我的钱存于钱庄，待我回来时，我可以连本带利取出来。主人便向侍立在左右的人说，你们把他那个米纳夺过来，给那有十个的。他们向他说，主，他已有十个米纳了。我告诉你们，凡是有的还要给他，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至于那些敌对我、不愿意我做他们君王的人，你们把他们押到这里，在我面前杀掉。马窦福音与路加福音叙述这比喻时有些不同之处。 这比喻的内容大部分来自 Q 源流，小部分与马尔谷福音稍有重复。两部福音最大的区别是，路加福音加了一个小插曲，说这位贵人的仆人中有些不愿意他回来统治他们。这个小插曲可能是根据罗马政府指派大黑洛德的儿子阿尔赫劳在大黑洛德去世后继承其王位的历史而写。因为阿尔赫劳独裁的几近虐待狂的行为，曾致使犹太人向罗马请愿，要求取消他继承王位。罗马政府于是把黑洛德的王位削减到只剩三分之一，由阿尔赫劳管辖。最后甚至因为阿尔赫劳的残酷和无能，使他遭到放逐流亡。还有一个较不重要区别，马窦福音用塔冷铜，路加福音用米纳。米纳是当时的货币，新美国圣经翻译成 good coins 金币，一个米纳大约是100天的薪俸，而一个塔冷铜是米纳的60倍。路加圣使介绍这段是关注到了耶稣及其同行者已临近了耶路撒冷，而且有人以为这是在述说天主之国快要来临的景象。这比喻针对这点加以解释，那位缺席的贵人突然回来，仆人们都很吃惊。头两个仆人对贵人的突然出现已经预备好，因此能够拿出成本所赚的利息。第三个仆人没有在意，只拿出用手帕包着的成本。我们应注意，贵人命令仆人们拿这些钱去赚更多的钱，致使第三个仆人不但显得愚蠢，而且违背命令。这故事紧跟在富有的杂凯之后，使这预言呈现出一个善用财富之道的例子来。这隐喻也证明了财物是用来建造天国，并为建造天国而被善用的财物将会被收回，就像故事中的第三个仆人的米纳被收回一样。路加圣使的潜在性格在这段经文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而由那些绝对的、全然的拒绝承认天国，无论是耶稣第一次来临或第二次再临时皆然的人，给呈现了出来。他为这比喻所做的结论是，那些敌对我、不愿意我做他们君王的人，你们把他们押到这里，在我面前杀掉。很多人常引述这段经文为例，证明路加圣使是反犹太人的。其实并非如此，这段经文里根本没有谈到接受贵人或耶稣的，就是外邦人，而不接受贵人耶稣的就是犹太人。耶稣赴耶路撒冷的旅程自路加9章51节开始，到这比喻为止，已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